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何事告解室》节目啊，今天是《何事告解室》第四期节目，我们这个阵容有点不一样。我是今天主持人安，
我是龙马，
小绿，
大家好，我是娜姐，
小瑞。
哎，
对不起，
打乱了节奏，
不是瞬间尴尬了，
打乱了思绪，
教堂太没溜了，
不好意思。
那个，因为上期在那个《何事奇谈》的常规节目的评论区里啊，这大家反响太热烈了，所以我们把人气最高的人请来了。
对不起，主要我在那个年夜饭节目里胡说来着，
说自己没有上过这个节目，
对，其实上过，
但其实上过，
特别的伤心。看完以后，
对不起，忘了
说从来没上过《何事奇谈》，其实老早就上过了，然后还卖出一本那销量巨好的书，自己都不记得
哪一本书啊？
那个
医生那个
啊，然后因为您在节目里讲了一个六层楼老师的故事
哦，
嚯，
你是在凡尔赛吗？这是一种
不是，忘了，
哦，
对不起，太早了，那是早期的何事奇谈，
工作太繁忙了，
没有。
那我们今天这个告解室还是像以前的流程一样，如果有没听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跟大家再重新说一下。首先呢，我们在座的五个主持人先这个忏悔一下你们最近要忏悔的事儿吧，然后呢，这个能不能上天堂的标准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这个 yes 和 no 的一个手牌儿啊，如果我们五个人中有三个人或者三个以上的人给他举了 yes， 那他就可以上天堂，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上天堂的音效啊，然后反之就他这上忏悔就不能上天堂，
打入地狱。
对啊，这个大家也没有要打入地狱啊然后呢，等这个大家在座的告解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念这个听众来稿，看看听众们都在忏悔什么，然后评判标准同样是这个三局两胜，就是给这个告这个 yes 或者 no， 然后看他能不能上天堂，
再说出理由是吧？
对，说出你给 yes 或 no 的理由。
哦，
但是哎，对，但是因为我们在座的五个人也不是专业心理医生，就只能说一些非常个人的意见，大家就是全听个听个乐，
听个乐，
对，把我们这个当成
随便聊一聊，
对，当树洞就行了，一个纯树洞。
谁是第一次参与？
我
啊，咱俩啊，
你不是参与过？
不是，告解室
啊，那告解室那应该是咱俩
哦，那你先告解吧。
怎么就我先告解了？
第一次来的先参与一下嘛。
那我现在想听听你说，
是吗？
我想学习一下，
就是我不是跟，但是特没劲，可能
啊，
先说吧。就是我
没劲再剪了。
我不是跟那个 Brian 一直健身吗？
15年之约。
对，当然你看我这状态不像是健身的啊。
啊。
然后我就是最近就是经常就是想恢复那种每天早上都去的状态，
健康的生活。
对，然后就是这个每天6点起床，7点开始健身，
哇，
9点来到公司上班
啊。
哎，然后但是有时候就会懒的，你知道吧？
懒惰了。
但是你跟朋友之间，尤其是一起锻炼的小伙伴呢，绝对不能提出就是
我不想去了，
我不想去了什么？那你就是，就是你不能 败坏这个大家的这种风
气，
风气，对，所以你就要找各种方式
啊、哦，请假
是吧。我今天就用了一种方式，
嗯、
就每次方式不一样，
嗯，
但是别人无法拒绝，并且认为非常合理的
哦，
这种方式来不去
啊、
哦。我就说这两天加班就是好几天没见儿子了，
我就想就觉得就是这个，
我就想早上见见他，
就打亲情牌，
啊、对，打亲情牌，对。所以我就觉得做的很不好
啊、
嗯，这特没劲啊，跟这些
也不是没劲，就是、
嗯、就是挺没劲，
你就你挺没劲的，
是
故事还行。
那我正经说一个吧，
嗯，
就是跟我儿子有关。
哎呦，
就是那天吧，就是家里来了好多人，然后在家一块玩，
嗯，
这节目是这风格吗？可以这样吗？别
说吧。
嗯、然后就是小孩你知道吧、
嗯？
就是都是人来疯。
闹腾
就是人那个越多，然后他就越表现自己，你知道吗、
啊？
然后到处那个跟人家
兴奋
打呀，什么闹啊、
嗯、
变身什么的那种。
嗯，
然后就是大家都走了，然后那个我妈就抱着他，然后就说跟大家拜拜啊什么的这种。
嗯、
然后他就那个乱闹乱扭嘛，然后就是打他奶奶
啊、哦，
就是那往脸上打
啊，
就是那拳头啊、
嗯、
就往脸上挥。我就说他，我说不行什么的、
哦，嗯，
然后不听，就你越说越来劲嘛，然后我就说，就喊，我就吼，
啊，
然后又弄了一下，他好像就故意的想，对你
啊，就是
你
越说
你还能怎么样
我就越那个，
我实在忍不住了
啊，
我就过去给了扇了一巴掌
啊，
嗯，
然后打脸了
啊，
然后非常后悔现在，
哦，
嗯。啊你切什么呀？
我啥？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对不起，我发出任何声音。
那你为什么？
对不起，家庭内部的这个我们怎么给？
我们四个都没孩子，
没法给评价。我们也没当过家长。
是，嗯，对。但是后来就是确实
给个 no，
不能这样。下地狱吧。
就可以有更好的这教育方式，但是选择了暴力。
对，因为实在太上头了，你知道那种上头吗？
我知道。我大概能理解，
就是跟路怒一样那种，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想，对
啊，
嗯，
但是确实不好，因为那我妈当时就跟我急了，
嗯，
然后我媳妇儿后来也跟我急了，就说你肯定不能往脸上打，
嗯，
因为这样她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种处理这种方式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手段，
嗯
啊，然后就
你给树了一个非常不好的，
对
这种。
对，
我觉得你没想太多，孩子还小，
例子
他不会想那么多，他就是觉得，
嗯，
我猜的啊，我没孩子不懂父母的心情，对，但我从小孩的心情考虑，就是想多了，有时候咱们也。
但是你们父母打过你们吗？
打过呀，
往哪儿打呀？
各种地方
啊、哦？是吗？
对
啊，啊，为什么呀？
就是我初高中的时候比较就是
太叛逆了，是吧？
有点太叛逆了，对、
嗯、
啊。但确实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被父母打了也
走嘛那
种，对，就我是属于那种被父母打了也没有特别大感觉的，
嗯，
皮厚是吧，
就那种已经皮了是吧，
对，就是
那么混呢，
不是特别在意，
他小时候应该特混那种，听他老听他说他小时候
是吗，那就、嗯、
至少他讲的故事里营造出来的是那么个小孩、
嗯、
但是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嘛，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就是被父母这个暴力
疼爱
对待的时候，
暴力疼爱他
也能保持一种比较冷静，能够自我开导的那种
啊，就是你没受什么影响呗？
我没受太大影响吧，我觉得
哦，还行，
都不好说，
嗯，不好说，
不好说，
但应该是有很科学的方法能够跟孩子相处。
那如果是那个时候，那你是你父亲的话，
那我
哪
知道
怎么对待他？
那我肯定也揍。太坏了，孩子
是吗？林这个，
就是在这个孩子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之前，一定要及时的悬崖勒马，
是吗？
嗯，
嗯，那你做出特别过
分的事，但是有
效吗？
对吧？打你有效吗？你觉得制止
你？
你
可以，你可以告解一个你当时，
可能在那二十四小时之内，
效果也太弱了。
没有，但是我就是没有特别受影响的那种、
嗯、
啊。
那你说一个你那时候干过特坏的事儿吗？
我不都在节目里都差不多都说过了、
哦、那也还行吧、
就是、啊、
嗯。
那还有一些就是完全不能说的，
哦，那就算了、
啊、
违法犯罪。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嗯、那我们还举牌吗？就关于打孩子这问题，
这个不行，这我给自己举这个吧。
哦，那就是
我不能举、啊、
打孩子还是不太行。
嗯，
嗯，他自己，我觉得他自己都那什么的话，我觉得咱们就不用再、
对对对
啊，他自己都是 no 了的话，
对，
就是、
五个 no 啊。好，那别人还有最近要告解的事吗？最近想忏悔的？
那我能再说一个吗？
那么多呢？
你罪实在太多。
对，就是你知道路怒，就是还是说愤怒的事，因为愤怒往往是这个最后悔的情绪嘛。
是，
都是一个事儿，说白了就是
都是一个事儿，
是吧？
就是那天。你知道那个开车的时候
啊，
你知道那双大望西大望桥 啊,
啊，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桥，就是你从这个我忘了是南向北方向还是哪个方向啊，左转的时候，它那个左转车道啊，就是你必须得按照它那实线贴着边往里拐，
嗯，
但是正常理解前面都不应该是这个实线，然后就是反正我说不清楚
啊，
然后总之呢，我就往前开。我想就是直行的那个方向，然后就不走我最左侧这个车，哎，总之吧，
你直接说最重点吧，
就往前一开，然后右边一个车、突然一下就往左并线，
哦，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我就往前开嘛，不是，
嗯，
然后我就给他直接撞了
啊，撞了，
下车破口大骂，我说你们怎么瞎了？啊啊！我操，狂骂。
那人什么反应？
那人
说：“哎，你是西蒙。
是”
最爱听你们集合网的节目。
然后那个人就还挺客气的，说没有，说您这个车压着线呢，说您可能看不见，这个线是那样。我说我根本不听你，我操！我说你这不行。他还是一个网约车的司机，
人家还是挺冷静的。
车对啊，车里还有乘客呢、啊。然后我就说不行，你这赶紧那什么，咱俩就报警吧。
啊，
你要不服，咱就报警。不服吗？不是，然后叭一报警，我一看录像，
得，
我的特丢人，你知道吗？巨尴尬，然后这个也得忏悔一下，实在不应该这样。
你是一直这样吗？
不是，我就是上，我就是开车的时候吧，就竟然有几种人，我是特别特别讨厌的，一个是并线不打灯的，并线不打灯，我绝对不给他进，
同意。
嗯，是吧？
特同意。
你是不是深有体会？
我待会儿也要忏悔，跟开车有关的。
但是小绿是那个，就是并线都会打灯。
我当然就是以身作则呀。
对
啊，我们必须得。
而且他只要打灯了，一般你稍微那什么，我还会让你呢。你不打灯升级这种的，那我是绝逼不给你进的。所以就是宁可撞车，也不能那什么
啊、
不能惯着他。
对。
不是，我是说你一直就是这样是吧？开车不是说
因为、不是
不是因为最近的
不是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属于我说的这种并线不打灯，是我在开车的路上唯一最恨的这种人了。就其他我都没事、
就是你的底线，
一
个
实线并线，一个是并线不打灯，这种我都不行，我就绝对零容忍，我下来就得骂，行吗？我告诫啊，这也是我不好
的什么态度，这
什么态度，真的
没有想
带什么，太生气，
没有想改的意思，就感觉
就是感觉并没有。
但是那个是我误会了，人家就是可以，因为人家是个，他是按实线的拐弯的，
嗯，
我是反而跨了那个实线，走到他的车道里了，所以我错了，
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嗯
哎、
你看他纠结的问题是说啊，这次是我错了，
嗯，但是
他没有认为下车就骂人家是不对的，
哦。
你看，你找
我现在还不太认为这是错的。那你怎么教训他呢？当然，你也不能这样哈，是不好、啊。
不是，但是教训他也
不对、啊，
这不是你的。
但我为什么这么狭隘呢？我确实心里过不了这坎儿。
发生事故，说白了就是确实
是你可能就是
你们可能开车不多，
你太正义了。
那得开的很，
真的是我就卧槽，眼里不揉沙子，真的不能你。是不是小野老师？
没错，
这种不打灯并线人，他妈
真的上头。
卧槽。你怎么那么平静？你没体会到那种
有啊，我开车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那种就突然并进来的，
对，
但是我也没什么办法呀，我
你挤他呀，你顶啊，
不是我顶他干嘛呀？就是大家就他要非要进来那就进来呗，就是大家就
是我这样是不对，
慢慢走呗，
不行
是吗？
不许进来。那什么，我们先把这个西蒙这个告解举个牌吧，
这还行吧？这个。
就是你告解的到底是哪件事情
的？
对，是骂人的事情还是
骂人？这个不用告解，那我
不用告解，
算了。
所以还是你告解的是你误会了人家，是吗？
对，我误会人家是我的错，
但是误会不就不需要告解呀、啊？那是误会。
对，你说对，
但是心有愧疚，
那我就 不告诫。
那这题过吧，
再咽回去了。
也不是，那你说他们这种怎么办呀？谁来去纠正他们呀？
那只能是这个政策来纠正。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礼让行人这个事儿、
嗯，
对吧？就是靠那种强行的，
嗯，
就在各个路口的摄像头，然后各个路口有很多路口有警察，就是盯着，
嗯，
你但凡你不让，立刻给你
弄了、
嗯，
弄到边上、
嗯，
对吧？
但我必须要说一个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儿。我从那个咱们门口那个胡同，就很蜿蜒的那特窄的胡同走进来，那一路上后面就有一个拉粪的粪车，
嗯，
一直在逼逼，就是一直在按鸣笛，就是让我快走。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会到那个开到一个厕所，他就会停；开到一个厕所就会停。然后我想说，我让一下他，结果他开了一半，然后他就停了。我说我到走过去了吧。
哦、
过了一会儿他又在。
你俩就互相的那个。
然后我想说，气死我了，就不给你让他。就你开粪车了不起啊？
那挺了不起的。
那你说摁，那你说摁喇叭这个，
嗯，
那葫芦摁喇叭那种也够烦的，
嗯。
告诫节目变成了什么喷人节目
怒怒节目。
我刚才想说路怒的人绝不会说我就是烦一种人什么不打灯并线。我
啊不是，我不真不是所有都怒路
远光灯
那必须的。不行，
我所以我就说不存在只怒一种情况的路怒，
都得怒。
他就是开车的时候很暴躁、
但是我是按照正义的法规去怒的。
是
正义的使者，
没错没错、
我们的意思也不是说你不正义、
嗯、
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就比如说你跟人较劲，那真撞了的话车是你的，万一出点人身的这个问题，其实
那是确实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
我们是这个角度，
是
嗯，
怒路确实不好。
嗯
嗯，
绿老师说一个吧。您是不是也路怒啊？
我其实我不是路怒啊，
嗯，
但是我就是追求一种。
你不用解释了，刚才你已经
也追求有正义的正义的
刚才
裁决是吧？
你已经展现过了。
不是不是，我是追求一种速度上的
激情。
对，
那他这可以告诉你一下
啊，你是特讨厌那种开特慢的
磨叽，
比如说在高速上。
对
啊、
巨讨厌。我有一个叫什么，我有一个理论，就是所有的堵车都是因为有人开太慢造成的
啊、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嗯嗯，
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尤其一个人的时候开车，或者说就旁边坐的是那种特别亲密的人，就是能完全在他面前放肆那种人，
嗯，
就是会开得特别危险驾驶。就是安老师坐过车，但是我在安老师的时候还是挺谨慎的，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就是
别害怕，
就是在安老师面前不太敢放肆、但是如果旁边坐的是那种就是比较能信任的人，
嗯、
就是会开的特别
猛烈，
危险驾驶。
嗯，
就是如果环路上能开到八十，必开到八十，
特别可怕。
那也不算啥问题，就是能
环路能开八十，开八十是正常，
对，是能开八十吧。嗯，
这个我
那你是不是狂钻啊？各种
狂钻，
虽打灯但狂钻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顶着限速走这个事儿，我是非常赞同的。
对
啊，
我也赞同。
就是环路上顶八十，然后高速上顶120，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对，但是高速上顶140，尤其是就是去天津找安老师那天初六那次，
那这个是要告解吗？
这个我来补充两句，就是
我直接打电话给这个程警官，
就是说好了，哎，12点到家里来，我说那行，我在家里准备准备，然后
11点到11点多，
不是衣服也没换，头也没洗，脸也没洗，然后就有人在按门铃，我想说谁呀、然后一开门，
飙酷车都来了
，Need for Speed，Need
for Speed，
对对。
太厉害了！
不是去的时候开的是那京津高速，车道巨多的那个，就是那个京津塘，然后也没什么车，那个、还路还特新，然后就油踩到底，然后
140可能搂着说了，
小200，
然后就是那次那一趟，而且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开高速，所以就是
心情愉悦，
对，突然感受到了那种驾驶
快乐
快感，
嗯，
但真不能超速。超速确实太危险了，
确实。
那这个我得给不行，
这我也给一个不行吧。
因为这个确实有危险。
我支持你那个打灯那个
卡
不让，
对，
支持你路怒，不支持你超速。
只要是在这个交通规则以内，
嗯，
对，尽量你快也好，不违反规则的，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
对，
但是超速肯定得弄啊。
嗯，
对，你像你正义的使者，你得处处都正义，你知道吗？
嗯、
不能
那种就是
自己要
绝对正义，
对，绝对正义、
嗯、
是吧 ？D&D 那种。
那就是五个 no 是吧？
对，
好，也上不了天堂了。我这个音效今天什么时候能播？我已经准备好了，
给投稿用，给投稿用。
那还有谁要告解吗？是不是我们可以进入下一环节？还是有人有人说？还有
第一次来，你必须得告解，快点。
但我一直不觉得我就是我做的不好的事情是罪。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呀？
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直接弄，直接弄，
我弄，
你就直接想要弄，对吧？
但是如果非要忏悔，我觉得就是我对于这个，就我很难摆脱物欲的这种控制。
物欲
啊，就是买东西，
嗯，
这个事情，
那很，大家都
看到什么程度？
看你怎么能这事儿不能告解呀？
是吗？
对呀、啊，你这买东西，你这告解啥呀？谁不买东西、啊？
是
不是
你指的乱花钱那种？
对，就是那种买东西，就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我必须的，
嗯，
要买的，
嗯，
甚至它就是
哦，你买那没用的东西是吗？
嗯、
不是，那生活中我们买90%的东西都不是必须的。
那我不同意。
那你
觉得
有例子吗？
人活着的需要基础需求很低啊，很多都是我们额外的需求。
就比如说上礼拜的时候，我一般夜里特喜欢看淘宝，就是。
啊，
这个心灵最脆弱的时候，然后就喜欢看这种淘宝。
嗯、
然后呢，有一个就是鼠标，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品牌，
我就知道你要说鼠标
啊。对，然后呢，那个鼠标，但是因为它货比较少嘛，你只能找那种黄牛或者代购
加价买是吧？
对，那鼠标差不多一个3000多，
嗯，
然后呢，就是很犹豫。但是呢，
能提高你的技术吗？
啊，不提高，我
就是单纯喜欢，
对对对对对，
是镂空，
就是、认可它的品牌溢价，
是镂空那个吗？
我也不认可，
那你
啊，对，就是 Final Mouse， 然后我、
啊、
然后因为是我之前买过一个，然后还是挺喜欢的，然后后来就还想再买，
嗯，
就是你知道吗？就中了一种魔咒，但反正呢，就是反复的纠结要不要买这个。后来呢，我就觉得就是开始说服自己，说这个东西啊没有意义。啊，你买了这个东西吧，你又助长了这个黄牛的这个，对吧？他的这个实力啊，然后呢，你又让这个品牌呢得到了他不应该有的这种，
我觉得第二个也不对，第一个是可以那啥，黄牛确实不应该支持、
啊。然后就反正我列举了很多理由来说服我自己不应该现在买这个鼠标了。因为而且我也有一个了，毕竟，所以就不应该买了。然后呢，我就
然后又买了，
退而求其次。就是买了一个500块钱的鼠标、
啊、
那个鼠标我也是看了一段时间了，还挺喜欢的，然后买了。但买完之后呢，就当时买完立刻就睡觉了嘛，啊，睡得非常的
香甜
对、
嗯、
但第二天晚上呢，第二天夜里呢，我又在看这个3000块钱的鼠标，
然后还是给买了，
还是忘不了，
没买。但是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很不好
哦、
啊、
嗯、
就是我明明已经用众多的理由劝说自己不要买，并且买了一个别的了、
嗯、
但我到第二天的时候仍然还是对这个。
昨天晚上我发生了跟你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
嗯、
就我那摩托车左边有个边盖、
嗯、
那个盖是没有人会注意到，只有自己会注意到的一个盖、
嗯、
国外有一个改装厂出了一个那个边盖、
哦、
特别好看，还能喷上你的号码，
嗯嗯嗯，
然后做的特别漂亮，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呀就特别想买那个，
嗯，
然后但是它只有国外，你只能那个海外那个直邮嘛，然后加运费特别贵，就一小破金属盖2800、
嗯、
运费就好多钱，
嗯，
然后后来就哎呦狂琢磨这个。你知道吗、
啊、
就是那种爱美之心，
嗯
嗯嗯，然后就狂纠结，最后也是跟你一样狂劝自己没必要、
嗯、
干嘛，
对，
算了别那什么了，然后但是最后第二次又打开还是要不然弄了吧然后最后因为没找信用卡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哦、
嗯，也挺好，
嗯
嗯，
但是如果是淘宝半夜下单或者是京东什么的，你半夜下单之后，第二天早晨醒来以后醒悟了，
还来及退，
对啊，他还没发货、哦、所以来得及、
嗯、但我一般都不会醒悟
就
完全被包裹在了那个买了东西那种幸福感当中，
幸福感，
对，
你知道你这个故事的问题在哪儿吗、嗯、你就不应该买那500的，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就是什么退而求其次这种事儿根本
更难，
根本不成立，就绝对浪费、
啊、
这500是浪费的，
特 out
对，
你绝对不会甘心的， 你要不你就不买就不买，你说我买退而求其次，这个是最差的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是，
反正是这个事情让我很苦恼。
嗯，
那最后没买是吗？
啊，没买那个，但我还在看。
哦、
今天没人买，
早晚得买。
嗯，那行吧，这还几盘吗？
就给 yes， 这没啥问题，就我觉得大家都有，
想买就买嘛。
而且你就是你要不、
嗯、
就只要不是像那天那个投稿者，就是他是什么借钱贷款、
嗯、对对对
去消费的话、
嗯，
只要不是这种，
啊、
你是你在你自己能力承受范围内的话，你想买啥就、
嗯、
对。
嗯，
要不老惦记，
给个
浪费的是时间嘛？你看三回再买，看一看一回再买，是你浪费的是时间，对不对？
嗯，
赶紧买了吧，
赶紧、
啊。你赶紧，
我先把这五百
退、啊，
五百退了。
我们先给您升天吧，
升天了，升天了。
终于，今天终于有一个人可以升天了。
啊、那等会儿
啊，
你把五百退了，那个鼠标就变成2500了。我给你提供一个这个逻辑，真的。真的
啊、
对，
真的
经济学专家，
对，直接变成舒服，
他这个脑子不只是记忆区域有问题，现在我觉得别的区域
逻辑区也
有点问题。
什么龙马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确实
忏悔一下，
一下没想到，
没有，
最近的得是什么？
不是以前的也行。没有就算了，其实也不是说非得要每个人把自己
对你算了
做过的，
也一直憋说了一句可怕的，不太想听。
确实有一些，但是就也不是最近的，就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当就是对当故事讲了。
好的，那我们就赶紧进入这个听众投稿的环节吧，因为大家这次这个评论特别多，然后我们因为不能每一篇都念出来，所以找了10篇。可能也许这10篇这个节目都读不完，可能只能读10篇里的几篇。完了，但是我感觉投稿人都是特别希望西蒙能给一些人生的意见。
我何德何能？
就是大家都特别信任您，所以呢，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念。那我就先念第一个了。
好，
有点沉重啊，大家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现在不是那种嘻嘻哈哈
的，再也没有什么嘻嘻哈哈的，
对对对
这节目
就刚才就结束了，
气氛一转。主持人大家好，我的事情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想给那些可能当时和我有同样心态的人一些经验和警示。经历了3年艰苦卓绝的高中生活，我以还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个985。本来呢自己就不是十分自律，进入了大学没有老师的紧箍咒之后，就整个人开始懈怠起来。大一上学期的生活可能翘了一半的课在寝室打游戏，完了就挂科了。直到大二期末导员找我谈话，说我呢可能要留级。在那个夏天，我的同学都开始打包行李准备搬校区，开始下半程的大学生活，只有我留在了这个校区和学弟学妹一起再学一遍。这个暑假呢，我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于是呢，我就去网上贴吧找一找这个有没有相似经历的人。哎，一搜索之后发现，我们学校好像没有因为挂科就把学生开除的这个情况。哎，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就好像放心了，所以呢，我呢，就过上了和之前一样的生活，也就是在寝室打游戏。这个时候呢，到了大五。要感受到毕业的压力之后，我才发现学校虽然不会把我开除，但是呢，如果我之前的课程不过，是拿不到毕业证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已经积重难返。然后我呢找到这个老家的省份的公务员考试，有一部分岗位是允许本地户口高中学历报考的。我突然觉得看到了出路，所以呢就想去考这个，自作聪明的就选择了退学。
嗯，
退学后我积极开始备考，准备还挺妥当的，但是呢当我开始省考报名的时候，才知道已经没有高中学历的岗位了。这样我5年大学上下来，最后只拿到了一本毫无用处的肄业证书。我的故事是应该不值得上天堂的，我也不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如果说要忏悔的话，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父母吧。所以想通过告解室把我的故事让更多人听到，尤其是正在上学的大家，不要再和我走上一样的道路。
我就是跟他走上了一样的道路
啊，
对，就是我就是那个大学肄业，然后留级一年，跟他一模一样啊。只不过我不是在大一的时候留级的，我是在大四毕业的时候挂了重要的科，然后导致没有那个毕业证，然后就必须要留级一年，然后再去考试才能给毕业证， 是北京 Union University
联大、
对联合大学、然后其实心态上，但是心态上跟他不太一样的是，就是因为那个大一大二的时候我跟他一样就是完全浑噩，然后我们那个学校就是根本就没有大学氛围。我不跟你讲我们在西单上大学你听说过吗、就是这种，
你们学校很有名，不用就是
我们学校很有名，但我们那个校区是非常没有名的。
不是，我说的不是褒义，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褒义。对，就在钢瓦市的一小胡同里、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小楼，然后也没有操场，什么都没有，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大学生活。
是我，
所以
知道。
然后我们就是瞎胡闹嘛，什么上铺跳下铺，什么穿着大衣下象棋不考试，然后弹琴，然后那个
玩乐队是吗？
玩乐队，然后什么。炸金花什么烤串什么天天就这个
棋牌游戏一些，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完全放弃了，就老师都知道，就是你们俩啊，这俩孩子完蛋，就我们俩上下铺那个，我们那个张总那个
哎呦那挺出息你俩、
那
个、就是咱那个年夜饭那个
于哥、
然后就那啥，但后来实在是确实就是会有一醒悟阶段，就觉得卧槽完了，
幡然悔悟，
对，干嘛呢、完了。然后后来就是选择去打工什么的嘛。
哦，
对，然后就是后来他去同仁堂，然后我不是自己画插画嘛。
啊，
其实，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找工作了，所以就不太着急。但是我如果换照他的这个角度思考的话，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个时候找到一个路子，我估计也完，而且是纯完。你想在那种学校里，你都能留级。哎，这话说的，你是联大的吗？
我不是。
你怎么对联大这么不友好？好歹也是你的母校。
嗯，老师都对我挺好、我后来还参加学生会。
哦。
但是也没毕业，我操。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为时不晚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别把那个证看太重了。
嗯
嗯，有些是。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这个毕业的故事，我不是故意把这故事放第一个。
你放第一个，我还
勾起了回忆，
还挺好的，因为我跟他有点共同的那个经历啊。
嗯，
但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上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后来考到北信科吧，就大学也不错嘛。
嗯，
然后但是自从上了大学开始，就是。完全无休止的打刀塔，完全不上课，完全不考试，
成为了刀塔传奇。
那没有，但很可惜，他也没有成为这个刀塔的传奇。
嗯，
但是呢，在学校呢，也确实是，就是
全都放弃了学业。
对，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呢？后来我们就是同学一块吃饭，就分析这个事。
是你们宿舍的吗？
啊，不是我们宿舍。
哦，你高中同学？
对，我的高中同学，他就是我和他考的是不同的大学嘛。
嗯，
然后。后来觉得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啊，可能因为就高中的时候家里管得特别严，
哎，
就是不让你玩游戏，不让你看电视，或者说你只能比如说周六晚上看一个小时电视，
就太苦了那种。
然后你只能是学习，
嗯，
要不然就看书，
就压抑太久了。
然后呢，上了大学之后呢，这个进入到住宿的生活当中呢，没有父母贴身管教之后呢，很有可能就会
放飞了，
哎，完全的放飞自我，
就是他之前的生活完全是他律，没有靠过自律，所以到了大学一个完全需要自律的环境，一下子就
很难，
他没有那个生活习惯，
嗯，
没有人在他律他了，
是，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就可能有些人是因为这样，
对，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就是在我身边的这种故事，就是跟我一个同寝室的同学，然后就是上了大学之后打魔兽世界，直接他都没有到什么大五什么的，直接就是开除了。
哦，开除了都，
他根本就是他考试都不去，他不是考试不过的问题。
嗯，那我们学校还行，我考试不去也没开除，
真的会开除。
嗯，
然后后来的故事，我听说好像是他又是回去又去读，好像大二开除之后，然后又去读了一年什么复读还是什么，然后又考了一个别的学校。
但这种可能真的是就是好大学里的会更明显一点，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考了985了嘛，
嗯，
对吧？可能就是前面绷太紧了。
对呀、啊。我那同学也是，他就是，而且来刚到学校的时候，他英语特别好，然后分班什么的都是英语，当时在大学里会分成两个班上课，他都分到那个特好那班。然后他有一个事儿特有意思，就是他有一次那个手机丢了，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还是那种就是不是现在的智能手机，
诺基亚的
翻盖的，什么诺基亚什么什么的，
8610。
然后他手机丢了之后，他父母竟然给他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不没有这么干的，就是这丢了的话就再买一个别的，或者正好买一个新，因为那时候手机掉价特别快，就是你三个月之后这个手机就比原来便宜好多，你用同样价格可以买一个更好的嘛。他那父母就是能感觉到那个管教方式，就是说你手机丢了一模一样的又买了一个。
哦，
就是那种我见过他爸来寝室什么呢，就是那种特别
严肃，
能感觉到他的中学生活应该不是挺像你说的那种，就挺压抑的。
嗯
嗯，然后到大学就放飞了那种。
嗯，
嗯，会有这个现象。
对，所以这是个问题。
嗯
嗯，
所以这位朋友就感觉他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是他没有是就是我现在已经怎么那么好，就是好，然后回顾说我当时那个生活不好，好像他还在这个比较困惑的这个过程中。
哎，是，
但他要能找到一个目标，其实那个里面会提供一些像玩游戏一样的那种感受和
什么意思
成就感。
哦，
就比如说你就拿我之前打工我都觉得是有成长了，
肯德基。
对，就是你无论干个什么事儿，
嗯，
就除了玩游戏之外的一些事儿吧，然后包括自己那个学那个 Illustrator 自己做设计画插画，其实你每做一个的时候你都会自己有一些提高，就是你能意识到自己进步，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做其他事情上也能获得像跟玩游戏一样的感受的一个途径。就
那我猜测他可能现在让他很苦恼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已经上了五年的大学了，他花了五年的时间了，
嗯，
但是最后呢没有获得毕业证，就相当于他完全浪费了五年的时间，在他也没有在某一个领域上有新的突破，
嗯，
可能这个事情让他比较苦恼。
对，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可以去追求要一个毕业证，或者追求考上一个公务员，没有毕业证的话也可以就是考一个高中学历能考公务员，但他两个都没有，两个都想追，
嗯，
但两个都没拿到，你起码有一个能到手的话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后悔。
嗯，
嗯，但是
事情他其实现在做的都是一些解决的，他在找解决方案，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一些过程的话，
嗯，
就是这种就是确实挺
不经历风雨是吧。
嗯，
咱们是不是太狠了？怎么这么这样？这
没有，
不能这样吧？
不，就挺真诚的，我觉得。
嗯，
因为我是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特别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些人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如果考上一个好大学，你像九八五、二幺幺这种，
嗯，
就把它当做一种 solution， 你知道吗？就我考上了，我的人生
就 OK 了
，figure out 了，就那
飞黄腾达，
所以才导致他们上大学的放松，这也是一种心态。然后包括他说他找上公务员那个，他也是觉得他大学这个很不成功，然后他发现啊，公务员这儿只招
高中
毕业的，然后他把他当做一个啊，这好像是能救我的一个事儿，
嗯，
但是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想干公务员，
嗯，
他只是在找那个救命的办法，所以这个可能是问题，我觉得。嗯，
但我觉得别放弃。
是啊，
就是时间还多呢，这不是刚大学毕业吗？
嗯
嗯，
这才多大岁数？
嗯，其实有些事情你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所以你还不如，
嗯，
对往前看。我觉得就是往前看，
嗯，
向前看，别后悔。
嗯
嗯，
后悔是最浪费时间的一种情绪。
嗯
嗯，
是不是？
所以大家会给 yes or no
move forward 了。
怎么了？没事，
我
给个绿的。
但是他这其实没什么要忏悔，
对，没什么忏悔。
你稍微努点力，就是说，就稍微别打，嗯，别再打那个网游了。
而且他能考上
单机行吗？
上瘾单机，
而且他能考上九八五，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凸显出这个可惜，就是他不是一个。
你别说了，
嗯，我觉得是，我跟安一样，给个 no，
我给个 yes，嗯，
就鼓励他，
我支持你，
我
也
给个 yes， 鼓励他，希望他转变，就是嗯，
哎，
努力生活。
哦，
那现在
那你还给这个
no 啊？就是我觉得他之前这个事儿确实不好。
对，我也觉得是，
哦，
不能说就是没有，
哦，这个是就是。觉得你做的对，给这个是吗？
你的意思，你
我想你是鼓励行吗？就是别气馁，
就是觉得可以宽恕他。
嗯，
对，这个
是
这太可以了，
这个，
是，哦，不是事儿，放轻松。
那现在是三比二，所以有三个 yes 给他升天吧，
嗯，
希望你能将来好好的，就是找一份真正可以值得这追求的事业，
嗯，找一个你可以自觉努力的事儿。
嗯，对。不要就是老靠着别人的这个督促来这个成为自己的动力，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动力。那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也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轻松的投稿。去年年末经历了互联网裁员后，回家过年待了半个多月，因为工作后第一次在家待这么长时间，父母呢都很开心。节后我回到了打工的城市，侥幸拿到了几个 offer， 选择了一个差不多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单程通勤两小时，也就是说他来回要四个小时。
嗯，
去天津了呢。
如果他是在北京的话可能就是、嗯、痛苦的奔波看了几天房也没有合适的，然后就是如果要搬家的话呢房租几乎翻倍，但是呢听说公司会搬家让我自己的通勤时间缩短为单程一小时，所以我决定再忍一年啊。这时候找房的迷茫，新环境降临的恐慌，加上极端通勤的痛苦，让我顺势和老妈吐了槽。老妈反复安慰我，做出选择就不必后悔，无论是租房还是工作，总会有更好的机会在前方等着。听着老妈和我说的话，看着她不知何时生出的若干丝白发，忽地意识到父母已经老了，而我步入而立之年却依然没有让他们省心。然后我就简短的念吧。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能陪在他们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遭遇了35岁危机，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但我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到老家做无聊的工作，过乏味的生活。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在这里为我的自私和固执忏悔，也想知道各位离家在外的朋友怎么去调整类似的心态，我是否应该趁早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和眼前虚浮的生活，在年龄还未到限制的时候回家乡考公呢？希望匿名，请一定要给我匿名啊。啊，这是第二个投稿。
嗯
嗯
嗯，啥叫35岁危机？都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就我呗。
你到35了。
我们38了、
啊、
我跟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大你看 C 罗跟我一年的
啊，
是不是下降了吧？
创造历史的年纪，
那人家在沙特踢呢。
对呀、啊，嗯，哎，好像更好了。
这个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继续留在他现在工作的城市，我就是个人猜测，可能是一个比他家乡更好一点的大城市。
嗯，
然后呢，他现在工作通勤时间又长，可能做的又。就比较痛苦，
嗯，
但是呢能有这个就什么这个虚荣的一个生活，
嗯，
但是回家呢可以陪父母，加上这个可以去选择考公等等、
嗯、他母亲真的挺好的，
嗯，
我觉得也是
很
这母亲真的开明了，
很棒的，
特别棒、
就是、
也知道鼓励，一直鼓励孩子，
嗯，
对，
真好，
嗯，
就他母亲说的那番话可以送给第一位的朋友，就是他妈说无论租房还是工作，总有更好的机会在前方等着，做出选择就不必懊悔。
嗯
嗯，
我还是支持他继续那个，
嗯，
在大城市奋斗。
对，因为我觉得他母亲应该是希望他这样吧。
他忏悔的是啥呢？
他说他忏悔自私和固执。他觉得自己目前、
哎、对
忍不住让他生
病生了一丢丢，
对，
跟那个东城西就里那个谁似的，说了两句剩一个脑袋在那上不去。
对不起，请继续。
他说他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自私或者固执吧，就是留在大城市是自己的、
嗯、他觉得父母在老去，然后自己没有很多时间陪父母，对吧？他就是对吧、
嗯、
就针对
你陪的时间长了也会有矛盾，
针对这个、嗯、针对这个忏悔我给 no。
哦，
因为你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给 no 啊你这每个 no 都是标准不一样的 no
否定派，
标准一样啊，因为他其实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遇到困难了才想起这些事儿。
嗯，
如果他工作很顺利呢，然后赚的特别多，通勤10分钟，然后还有好女朋友，什么都有，他会还想起来说，哎，我的孤单吗？我的孤独吗？他其实是因为生活遇到困难了才想起来，哎呀，老家也不错，我的家里给我温暖，你知道吗？这是有欠、
嗯、
有这个因果关系的。
嗯，
对，他说的不就是要不要放下这些吗？
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不就是就不用忏悔这个事情，人都是自私的。嗯，因为我还说我不是父母，我没有办法想父母的那个没有办法代入，但是我只能用我就是这么直觉是想，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孩子，就我他在不在身边，我觉得反而是次要的，他是他想干的事儿。
我觉得
我跟这位母亲是一样的。
对于他这个母亲性格来说，我看起来应该他母亲应该是支持他自己去外面闯荡。
你过得好，过得精彩，我觉得是父母的一个愿望吧，健健康康的，
嗯、
然后对吧，有一番作为更好了，是吧？
嗯，
不是说你回去什么过干什么枯燥的工作就叫孝顺，我觉得这太狭隘啊，本身也是你逃避现实中生活困难的一种方式。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还有选择，嗯，他其实是在自己犹豫，就是我在大城市当狗好还是回去。
怎么这样、啊、
就是他过得苦吗？
他是第一次来参加这节目。
我不是、啊、
龙马肯定不是、
哦、
嗯，不是，
因为我才是真正的就有这个生活经历
老神父。
不是，你们
老神父太牛逼了，我操
这位施主用词注意一点啊，就因为你们其实都是北京人，
我不是
你们是对，那安也有这个感觉吧，啊，反正我是有体会的，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也哭过，就是特别痛苦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抱起，哎呀，我妈真好，我爸真好，我是不是应该回去，那是因为你遇到困难了，其实你还是心在外边的。
所以北京人好像没有权利发表，
其实没有这种
对
感受。
你一直在外面肯定，
但我在厦门漂泊过呀。
对，你也有啊，
对
对，
啊，
你也有经历，嗯，是，
对，
嗯，
但是过得还可以，
对吧？在厦门过得还可以，就没有生出那么多那个伤感的事儿。通勤俩小时经历过吗？
没有。
嗯，确实，
确实有点远了，太累了。
嗯，就是咱们现在说，好像这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的困难，但实际上，当你在那个生活里，你每天上班两小时的时候，
就是很痛苦。
经历过你就知道，对，
嗯，
我俩是我都没经历过，我是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那种。
对，
我试过，
我是单程通勤一小时以上，我经历了8年差不多。
是，
对，这个是有的，
确实是挺痛苦的，挺
对，
嗯
嗯，
我也有过单程1.5小时吧。
嗯，
但是因为全程都在坐车，所以你就坐在那儿，然后就开始睡觉，
嗯，
到家就睁开眼睛，这样。
对，我那还得倒车，
嗯，
挤公交什么我都弄过，都，
嗯，
就地铁特别难的时候也都坐，
嗯，
就是对，确实这都是生活的困难啊。但是我是那种，就是这方面还比较坚强的人，就反正是我选的，
嗯，就是你看
你不觉得苦，
对，你看你现在做的这个事业是不是就是值得你这么去努力，如果说值得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到后来你可能觉得就是一个笑笑就过去了，
嗯，
就一个谈资，
嗯，对，
如果不值得的话你可以选别的，嗯，而且什么他说的35岁危机，我也感觉你没有，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哦，
就是不是他觉得35岁就是步入中年什么的，
但他的前提有一个是他被裁员了
啊，是
裁员找到的新工作，
对，不顺利吗？
就不顺利，
嗯，
找房子
从那个开始的嘛。
对，
嗯，
而且这个岁数被裁员，确实是肯定会很难受的一个，
嗯，
对吧？
嗯
嗯，
因为互联网公司嘛，他说，
嗯，
互联网公司30多岁，
嗯，
35岁，如果这个岁
都出列了吗？
对，都出列了吗？嗯，
是，
嗯，
确实是挺难的。
但是你就往多往好处想，比如说你觉得找房子啊这些事儿不顺利，但是你不是拿到 offer 吗？那还有很多可能比你还惨的呢，是不是？
那也不是说非要比
他说侥幸拿到级，就是生活中总有顺利的和不顺利的事儿，
嗯，
对，就是
嗯
嗯，疫情这段时间大家都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还 OK，
嗯。那我
不要想那么多，
我为了鼓励他，我就给一个 yes，
我都给 yes
大拇指，
因为我知道他肯定能升迁，所以就无所谓了，你们就给就行，
嗯，
我也可以 yes， 嗯。
嗯，那我们就都 yes 是吧，
嗯，
啊，给他
升
天，
好，
升
天了，还是
好，挺好的，就是，而且就算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坐着坐着，然后又觉得哎这工作不适合了，你还起码有一个回家的一个选择，这不是挺好的？然后，啊，
公务员最难考了，
嗯，
别那个，别轻易尝试，
嗯。然后吧，第三个告诫我想让西蒙来念，因为感觉您念比较有效果，就是他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就是恶心警告，然后如果您在吃东西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的话，那就先别吃了，或者是先别听了，对，然后
这种让我念，
就感觉您念比较有意思。
好，
嗯，
大家好，个人认为告诫是最近的一期话题啊都太沉重了，所以投一个相对轻松但其他人应该造成不了造成所以投一个相对轻松但对其他人应该造成
了
不小的困惑和恶心的事情阅读有障碍，嗯，小学的某一天啊，因为这最近才拿了这个零花钱，于是下午课间的时候在这个学校附近小卖部买了那种颗粒状酸梅味的糖果，我们那儿叫老鼠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次性吃了这个一整罐三无食品的原因，下午临放学的时候，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一种强烈的便意从下腹部辐射到全身。我小时候是那种不敢举手去上厕所的类型，比如我想憋着吧，然而还有15分钟下课的时候，没忍住还是拉了出来。我操，太狠了这个！全部拉完以后，他愣能坐那儿全部拉完，我不禁想评论了都。全部拉完以后，不知道是因为吃的比较清淡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竟然没有人发现我动静，我自然是更不好意思向老师打报告了。 于是他就一直那么坐着，直到所有释放出来的屎都在我的臀部和椅子下的挤压下变成了一张贴合我整个屁股和裤子的饼，不多的水分也在这个过程中从裤子开始往外渗出。终于下课，我站起来正准备走出班级门口，我看到椅子上有一滩压出来的水。我的班级距校门口的距离需要穿过操场的一部分，而我几乎是第一个出门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操场没有什么人。我那时候穿的是长裤，正在穿越操场的时候，我感觉到因为水分的流失，那张饼正在从我的屁股上脱落。就在我马上要到校门口的时候，它从我的裤管里滚落了出来。第二天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问我，那谁，你知道昨天有人在操场上拉屎吗？我只能笑着说不知道。
那故事结束了啊，我以为还有后边。
哦，结束了，
结束了，
啊、
没了，没了。
嗯，
但他要忏悔什么？他没忏悔啊，
他
就是分享了一个
恶心的故事、
趣事嘛，
分享一个在学校里拉裤的事儿。
对，
那写的太形象了，主要是
他那个全部拉完以后，我觉得是他整个文章里最精妙的一个
啊、
哦，
嗯，怎么精妙的？
全拉完了，就是
怎么精妙的？说说。
就是很少有人把这个过程形容出来。你说你拉裤就拉裤子吧，就拉完以后怎么怎么着了？
是，
他还说了一个全部拉完之后
啊，
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就还发生了，
让你的画面感更加的
强烈
了。嗯，写的不错啊，消化系统还不错。
Yes Yes，
这样搁有些人
高人，对高人
没有饼的事儿了，
就赶紧又卫生了就，
对，那就没有饼。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有人要说什么？
这没什么，这没什么忏悔的，这就是
下地狱吧
故事。这也没干扰到别人嘛？
干扰了人，
肯定干扰了，
是吗？
嗯，
他不是说没人注意到他的动静吗？
那他说你能信吗？
你班里有人拉裤了，你注意不到是吗？大家可能都给他面子，
没注意过这个事儿，就是没经历过说同学谁干这个事儿，
那可能
没注意到过。
但是小时候确实很多人都不好意思举手上厕所，
对，
我就是。
为啥呀？
之前不是在节目里讲吗？
对，这给我憋的都憋出病来了，条件反射的那种憋尿，只要上这课的老师这课，只要是早上八点的，哎呦我操！
你是太多次了，不好意思了是吗？
对，因为你越这样时间长吧，你越紧张，你越紧张，一见着他，你又开始就想上厕所，
你巴甫洛夫了。
对，
你看老师就想撒尿，你看老师就想撒尿，
下一个，下一个，屎尿屁差不多了。
这有人举牌吗？
下地狱啊！
这不用下地狱，
这就 yes， 这 yes。
那我也 yes 吧。
你们都
yes yes。
他因为他吃了那个三五小零食导致了的，
呀、啊，有可能。
对
对对。
他说他吃那什么老鼠屎嘛，对吧？
就写挺好，下回别写了。
确实，确实，有点太恶心了。那我们来一个下一个吧，来一个短一点的。先把这个先把这升天播完。完了，第四个呢是留了 ID， 因为前三个人都是匿名的投稿，第四个人他的集合 ID 叫超级联邦老凯。他说：“我来忏悔了，这个事儿发生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暑假，在别的小区玩。这小区每个单元口都有信箱，我就好奇看看里面都有啥，结果发现了一个本市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小时候也不知道咋想的，就把通知书给人拿走了。”回家拆开一看，主人还是跟我同姓的（括号因为我的姓很少见，一般在这儿都是亲戚），也不知道这个同姓的姐姐最后咋样了。虽然知道通知书即使没了，凭着个人信息他还是能报到的，但是总觉得我干得不地道。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手欠去拿人家的邮件。我就先这个，我就
先这不行，那我无法宽恕
，no。
绝对是 no 啊！
有的存在，
虽然你是小学五年级的发生的事儿，但也还是 no。
他要是现在发生到没事了，现在都有那手机短信什么的，
那你也不能，
他倒也没说年龄，
随便拿人家的这个
邮件
东西。
嗯
嗯，
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不喜欢他那句什么，虽然这通知书即使没了，凭个人信息也能最后不到什么，就我觉得他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个事的恶劣性，甚至
对，
嗯，
拿别人的邮件是不是违法行为？
那肯定
是
啊，
是
这违法行为，而且拿的还是人家的那个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就即使人家能报到，我拿着我这个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对我来说也是人生的纪念的东西，你就给人拿走了，
大家都会留吧？就是反正我小时候的那个录取通知书是都有留存的，
我没有什么可留的。
你没有联大的录取通知书吗？
那我也不会留着，
为什么不留着？
为什么不留啊？
我也没有毕业。
那业证
还有证
吗？
嗯，都不要，更不是，我都没穿过那个，叭拨过来那个、
哦、
学士那个
啊、哦，对，因为你没毕业嘛。
哦、
其实我补考算毕业了。
对，
没有，因为学校是有那个学位证和毕业证，
对对对对对，
学位证等于也没有。
嗯，
有很多人是有毕业证没学位证，
对，
因为他有
学位证好像是怎么着才能有来着？通过会考。
学位证就是你
会考是高中
的，啊、高中的暴露只上过高中。
会考
没有，学位证是你通过答辩，你可以拿到学位证。
哦、
毕业证就是你考过了那些题，
对对对
对,
对，
考过了一些考试，但结果哪个都没有是吗、
嗯？可能有吧，我忘了，因为那个老师都看我特可怜，后来就一直帮我说这考试你怎么弄，说你要看哪些东西，
多好啊，老师。
对，我跟老师关系都特别好、
嗯、
就跟那一个老师关系不好。
嗯
嗯，
那这个朋友
下地狱，
下地狱了啊、
嗯、
没有人举那个 yes。
嗯，
哦，我们下一个告解，
人都忏悔了、哦、神父们都这样啊，是不是应该也劝劝人别那个，哎算了，太恶劣了。
对、啊、太恶劣了。而且他的忏悔稍显轻佻啊、
嗯、
感觉不太到位。
嗯，我这个节目太严肃了，
不够深刻。
嗯，
不是，关键人家没准真没法去报道。
这
如
果很早的年代，
很有可能。
对，两千年前，甚至是或者两千零几年的时候，就是对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办法，什么现在什么那么发达，真的就是靠这个。
哦，而且那时候就是靠这个信通知你考上了。
对呀、
啊，如果你没上信，你就
不
知道。
对、
啊，
就是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他比较恶劣。
嗯
嗯，完了。
嗯，
对不起。
嗯
嗯，下一个吧。
没有音效吗？
没有影响
啊！
哦
啊，没有下地狱，
我还想终于可以听一个，
没有下地狱的音效，就不给他升天了。
哦、
第五个，也是个匿名投稿，我想说一个跟我表弟有关的事情。我表弟是一个有严重心理创伤的人，童年被父母虐待，结果长大以后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常年酗酒和酒精依赖，不喝酒都不睡觉那种，然后精神状态也是很抑郁。他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我跟他从小玩到大，关系比较好。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对他的态度从同情、理解和帮助变成了想要远离和忽略他。因为我发现他的自我毁灭倾向太根深蒂固了，几乎不愿意做任何可以改善自己的事儿，比如说戒酒，比如说参加心理治疗，或者是看书，他都不做。我也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感觉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仿佛可以看到他人生最终会走向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但我似乎没什么能帮他的，他自己也不想变好了。到这里我就只想远离他了，因为看着一个人受苦又没有什么希望，我也会非常痛苦。那么我这么说可能让我看起来非常冷漠无情啊，这就是我想告解的事情。
有什么大家，
主要我觉得他表弟需要的是更专业的帮助。
嗯
嗯，你并不是冷漠，你能说出这些话我觉得就挺不冷漠的了。 嗯，
嗯，
就挺好的，因为人的帮助是有就是是有能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
嗯，
有的时候就是帮不到，那也没办法。
嗯，
我也支持。
这样啊，
我认同龙马说的。
嗯
啊，
嗯，
确实就是有时候不是不想帮忙，
嗯，
是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做了好多事儿，但就是没有办法那啥。
就我是觉得他就是他表弟这个状态，确实是需要专业的帮助和辅导。
嗯，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嗯，
去帮助比如说这种需要专业辅导的人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把自己也带入到一个非常不好的
对
经历当中。 对，
对，他可能遇到问题就是这个人甚至都不愿意去比如参加心理治疗或者什么的专业，就是这种。对，
嗯
嗯，就是这种问题，就是像救人这种事儿，可能不是说我比如说在马路上什么就是这个见义勇为一下或者什么这种事，
嗯，
有的时候救一个人是花很多很多时间，然后去要投入很多很多精力什么，
嗯，
就这种事儿确实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而且其实这种状态基本上也只能就是其实好起来也都是自己救自己，我觉得只有自己能救自己，就是他想有一天他想改变的时候才行。
嗯，
嗯，所以咱们也帮不上太多，就尽力了之后发现不行的话呢，我觉得他没啥问题，这个肯定是，
嗯，那这个感觉没有什么，我给出不了什么建议了，只能说你做的也不是不对。
嗯，
嗯，那我也给一个 yes 吧。
嗯，
yes 了，
那就全都 yes 了，
嗯，
是吧。
嗯，
那我们就给他升天吧，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愧疚的。
地。
嗯
嗯，
他愧疚就反而是因为他是个热心肠，可能他是个、
就觉得有点是不是不好呀、啊？这样
是对，
嗯，
毕竟是亲人，我是不是应该
对，但是感觉没也没办法了。下一个轻松一点啊，这个朋友留了自己的 ID 叫 JJ 怪的路人甲，
嗯，
然后他说。故事发生在三年级，当时哦，他投了好几条，这是其中一条，前面那个我就筛除了没念。
他也是罪太多是吧
就是我给他念一个短的吧。他投了故事发生在三年级，当时我和我妈带着我阿姨在看相亲网站，刷到了我学校的书法老师赫然出现在屏幕上，是一个一脸正气的胡子男。第二天上书法课，在心里斗争了半节课后，当着全班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个老师在征婚网在相亲网站上，然后他上课的时候说这个事儿是吗？
就是他无意中发现他老是在那相亲网站上相亲，但是这个人平时可能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书法老师嘛，然后他就把人家形象给毁了，在上课的时候说、啊、老师你相亲
熊孩子嘛，就是
对，这没什么。
但这个不是这个老师相亲这很正常啊，
但是你就是
他说这个一脸正气的胡子男，这意思好像是给人家
这胡男不能相信，
就人家怎么着了似的。
嗯，
怎么胡子男怎么了？
挺好的，
不能相亲吗？
嗯，这就是让老师觉得有点尴尬吧？可能
那尴尬是肯定，但我觉得他这样说老师不太对吧？
可能那老师平时就挺装的吧？
嗯，
咱们就是带引号的说，就是一个比较重视自己形象的那种为人。
那也得相亲啊。
但是你没有必要在小孩上课的时候去说这个事儿嘛，
是
老会就影响老师的威严嘛，他肯定也是那种从皮的角度去干的这个事儿，像大家那种心理、
哦、
就是发现老师的那种带着有点糗的秘密，然后、
他这个写的这个字儿，我就想起我自己小时候写的日记、就是、哎、没什么道理感觉、
但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就是显摆自己，导致老师讨厌我。就是比如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着讲着，然后发现他讲不对，我说老讲错了，应该这样这样这样、
哦。
我最近看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报上是说的这种，因为学校里会发那种就是给学生看的那种报纸，
报纸
然后我说我给你报纸是这样这样，然后老师过来就会说啊、哦，我给你这报纸写的挺好的，我给你们念念，然后就很尴尬。然后从此就被老师穿小鞋
你这个行为也是真的讨厌
我也知道我也反思了，
但那个 老师确实也是有点小心眼儿，不至于
对我这个我也反思了，不能这 EQ 比较低，我只能说
你小时候干这事儿
那不懂吗就是经历了社会的这个捶打之后这什么了吗了
这个呢，这我觉得就是熊孩子那种闹行为、倒
是呗
不严重，我觉得就 yes 吧、虽然那老师当时应该挺生气的
但我觉得 no 吧，我觉得你这事儿没什么道理，你是讨厌那个老师吗？
对啊，我也觉得没什么道理。
大概他就是想伤害一下那个老师平时塑造的那种威严。
对，就是故意、
就是、
给人那个下不来台阶。
我只觉得这两个事儿根本没有相关性，就是人家再怎么
着、你还没 get 到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就是通过跟同学讲说，我在征婚网站上看到这个张老师、李老师、然后对这个老师平时的那种威严造成一定的损伤。
是，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他这个就是。为什么相亲这件事儿会那个什么呢？我没想通这一点
啊。
什么？我都没听懂你要说什么。
就是相亲怎么能伤害威严？就是个丢人的事儿
啊、
对，就是相亲怎么了？
可能那个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年纪的小孩子直接性的觉得就是去网站相亲是有一种那种找对象困难的那种感觉
啊。
而一个有威严的人，
对，怎么能写那种我想本人就是1.7米，什么家里有车有房，什么
寻求一位相貌姣好，
对，
什么
一看老师怎么能写这种东西呢？
贤良淑德的女性、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啊，本人是书法小学书法老师，虽然没有什么存款，但是怎么怎么样，
虽然没有什么存款是什么意思？
就之类的这种，可能就看、觉得看到笑话了，
有可能就是闹嘛，
那就这个我给 no 吧，你不能这么这样，就不能这么对老师。你们呢？
我对孩子宽容一点，我觉得小孩不懂事而已、
好
，yes，
4-1，那就是不能升天
啊！你们都 no 啊？
我也 no。
嗨，你们对老师这么，你们都站在老师的立场上，只有我站在
也没有，我反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就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确实就是才三年级， 我老把它想成这个现在的、
啊、就熊孩子不懂事儿，我是这么感觉、
嗯、
那就下一个，我是你们忠实粉丝，一直很喜欢何氏奇谈，感觉这个节目就像一群大朋友围着你一样，这让我这种内心自卑的人感到安心。我从小就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倾听者是我父亲，他每天和我散步，尊重我的感受，是我最好的朋友。直到2018年12月他脑梗走了，我忽然意识到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我得照顾好妈妈，好好工作，赶紧组建自己的家庭，让妈妈安心。可是我突然发现我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一直以为我想找的伴侣起码是我的朋友，但多年后我忽然意识到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我唯一的最好的朋友已经离开我很久了。老爹在天国看到这么不争气的我一定很难过吧，我想活得开心，但是工作繁重，失眠盗汗，每天痛苦不堪，尤其是12月我感染了新冠，嗓子疼得睡不着觉，更是难受，身体不好，工作和压力让我很焦虑，整晚睡不着觉。我也想有朋友，想恋爱和组建家庭，但我不知道如何和男生相处，如何找到那个喜欢我也喜欢的人。我觉得活着好辛苦，尤其是得病一个人的时候更脆弱，我想求助，想救救这个孤独的自己，于是写下这些文字，想寻求大家的帮助。那就是这可能是个女生，
嗯
嗯，
这也都不算是什么告解、
嗯、
但也不是忏悔啊，对啊、
嗯、
就
是就
是
一个
他没做错任何事情，
对，
嗯，
就在座的有没有那种就是交不到朋友的问题，好像觉得自己活得，
我觉得西蒙比较会交朋友，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些这个、
嗯、对，给一些
意见。哎，上期你们节目里说谁说自己没朋友来着，
42，
嗯
啊，
我们都没朋友，我没朋友，
我也没有，
你还没有呢？
我说啥呀？
就是我觉得你是那种比较会跟别人成为朋友的那种人，所以
没有刻意的，就是没有，就朋友这个概念在我的这个平时这里面特别
哇
的那啥，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凡尔赛的一句话，
比如说，
不是，
比如说你，
就不是说为了交朋友，就是这个事儿。
比如说你和老李是怎
么
成为朋友的吧？
啊，
你和老李是怎么？
你这么一说，其实有点凡尔赛、啊。我忏悔，可以给我加第一吗？
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去做过我交朋友这个动作。
就是、说你的出发点不
是
说我要交朋友，你出发点就是很自然的。
是，
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爱好了，然后你认识这么一个人，
就没有交朋友这个行为
啊，
就是太刻意了。
哦，
是
啊、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啊，就是我觉得、
嗯，
只是我觉得，
嗯，
就是太刻意了。就是如果这个行为是要你主动去做的，
嗯，
那这个交这个朋友，我觉得不自然呀、啊。
嗯
嗯
嗯，
我觉得他说他上一个就是最好的
朋友，所以他就
是 是他爸爸嘛，
对
吧？
对对
对，
我是觉得他是不是会把朋友这个看得可能有点过于重，就是他觉得到什么什么什么程度才算朋友？其实可能生活中有很多，
对对对，
很多人是把他当朋友的，
顺其自然。
但是很难有人像，因为你跟你父亲肯定那个关系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了的，
嗯、
而且你还是一个和父亲关系那么深的，可能比我们和看起来反正比我和我父亲和母亲的那个关系要好。我和我父亲母亲没有到那个能当朋友聊天的那个程度。他这个感情的话，我觉得一般的是身边的朋友很难达到。所以你以这个为标准的话，你肯定是没朋友。可能你身边人很多人家是把你当朋友的，只不过你把他就是要求的太深了。
嗯，
可能是啊，我觉得，
嗯，
顺其自然嘛，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正常的和人交往，就
他感觉比较孤独，
对，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孤独，没有朋友，而且工作可能也不顺利，然后加上生病，就觉得生病的
时候都赶一块儿了，
生病的时候一个人是会有点那个
脆弱，
那个，对，会勾起那个、
嗯、
哎呀我好惨的那个感觉。
但是你要是说我怎么走出这种就是孤独的感觉，你要做什么努力，我感觉就没有努力的方向，因为人生很多事情就是顺其自然的。你
是不是可以尝试培养一个爱好、
嗯、
哎呀，我也觉得是。
然后、
嗯、
你在这个爱好领域里边、
哎、就认识一些人，
你钻研的时间越长，可能会因此认识一些人，
同好、
嗯、打游戏
啊，对，就甭管是打游戏也好
也，
或者说学个什么东西也好，
嗯，
这种
贝斯、
嗯
你们俩不都背
诵，你也可以学摄影、啊
嗯、
你也可以学画画，
那加入掰不开乐队、嗯、
对对对
其实你是因为爱好认识那些人嘛，
是
朋友基本都是有些共同一起干的事儿、
嗯、
不是说硬认识说去
对,
对
对对，没有交友这个行为、
嗯、
这个行为是不自然的行为，
我觉得可以先尝试培养爱好，
嗯，
而且培养爱好能让你也更快乐一点，
嗯
嗯，最好是那种能有可以跟人交流的爱好，别是那种自己一个人玩的东西
啊，
剧本杀、丢回盘，就这种，
就是可对，可能需要
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玩，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 在社交网络上
嗯
分享
FF 十四呗，
然后以此来就是认识一些
嗯
可能有这个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玩网游
不用，你玩单机游戏可以来集合啊，
嗯，
就是聊嘛，就大家
机组闲聊吗？
啊对啊，这是对，
嗯，
好难接啊这话。对，我觉得我同意Nadia这个，就培养一些让你生活变丰富起来，
嗯，
自然会能接触到更多的人，然后对会有朋友。
而且他这个投稿其实挺久的了，是十二月的，
哦，
因为我们那个邮箱里就是投稿太多了，然后我估计他现在应该好了吧，病好了，
啊，
可能没有这么忧愁了。嗯，
希望，
嗯，希望，这个，
天天开心，
嗯。他现在可能的困难是我怎么甩掉这男的，就是
对，可能已经交男朋友了。
对对
对，
嗯，
对，那我们就升天吧。
嗯。
四比一是吧？
啊，
不不不不不，
都是这个意思，
啊，
他没什么
啊，五个 yes， 那就来升天吧。
嗯
嗯，
哈一个，
嗯，然后啊，下一个是第八个，这个问题比较代表性，我就感觉应该选出来念一下。老师们好，我的问题是关于拖延症和懒癌以及如何保持创作的热情。我最近比较迫切的需要到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行业去工作，这就需要我准备一份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作品集，但是我每天下了班就累到只想瘫着，甚至连摸鱼搞同人都没力气，周末的时候也很难克服游戏和小说的诱惑，只在临近上班的晚上才满怀着愧疚画上几笔，这就导致我整个作品集进度堪忧。每天看社交媒体和 A 站上一些厉害的画师还在高强度产出，就觉得非常羡慕，但是自己就是很难克服懒癌。那么想请问各位，这种软性 deadline 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督促自己完成计划，以及在成为社畜之后，如何把对创作的热情转化为动力，付诸行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批评一位平平无奇的拖延症患者。那他有这个找工作需求，要做作品集，但是就是不想画画，就是，
嗯，
就是不想干
这挺正常的。
设计行业前辈给点经验谈。
嗯，
他是不是那，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没进入到那个，就是真的进入到那个流里，就是在你创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忘我的那种，
不是，而且他是因为他现在在就是正在工作。
哦，正在工作，
所以他需要在这个工作结束之后的晚上的时间，
哦，
再继续做他的作品集。
哦，
这个事儿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
那太困难。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在工作结束之后想再深度的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精力有限，
很难。
除非是那些人他本身，比如说把他画东西这个事儿当做是他的，就他真的爱这个事儿，就是他下班之后这个事儿他开心。是那种人，我知道有一些咱们机组里也有，就是他把就是自己的创作就像咱们打游戏似的那个心情，
嗯，
啊。
其实他说这个就是挺矛盾的，确实是就是他最后说怎么把创作热情转化为动力付出行动的。
嗯，
之前我在那个公司做设计的时候，就是你一直想保持的，
嗯，
这个状态，就是我想把所有我能拿到的事儿和项目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的。去做的那个比较自己满意的状态，
啊，太理想化了，对，
就是后来你会发现太理想化了，
嗯，
就是你后来发现就是平衡才是最好的，
嗯，
就是解决办法，嗯，但是你要真的想做自己特别自我那种作品，我觉得可能上班之后就机会确实就不太多，因为太累了
是吧，
嗯
嗯，就没有那个，
嗯，
你要说我还上大学呢，平时没事干，然后我天天白天我就可以肆意的去搞创作什么的，
嗯，
或者我一 freelance 我有空的时候我可以做做，
嗯，
那我觉得是可以积累的。那你要是上班下班这种的，
嗯，
你就只能尝试能不能平衡得了这个平衡的状态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对那些咱们部门里那些用那个下班时间做自己游戏和咱们机组里那些用下班时间自己做创作的人更尊敬了。
但那个是有一个事儿，
嗯，
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活动的时间的，就是你肯定是想参与这个，你就是想把它做完。
我看他们有些那些做画的什么就是真的是自己啊，哎，
但他这个是软性的，他没有任何的那个，他就只能自己给自己下这代的，
哎，不会有那种情况吗？
但是太难，
有些人就是说他比如他是做设计，他上班的时候干那个事儿挺让他不开心的，就是他没法自由创作，然后他反而把自己的创作当做一种就是
发现，
就是那种出口。
那你经历上你分不了，
会有，
肯定会有。
我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是这样。
嗯，
那什么？
嗯。就是上班的时候做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自己想做的、
啊、
然后会自己在家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啊、
会有这种时候、
哦、
但是这个朋友不是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游戏和小说就是他很难克服游戏和小说的诱惑
大家都会有爱好
要么尝试一下电竞领域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拖延症
他能有这想法已经不错了说实话我觉得这已经是很上进了
但是拖延症真的没法拯救，就拖延症
大家都
靠自己。
对你拖延症自己
我也很严重，
自己也救不了。
我是很严重的拖延症，
我也是。
嗯、我还没看出来啊，
但是
我觉得我最严重，
因为公司里有些我发现公司里有些同事比我还严重，就显得我没那么严重似的啊。其实我挺严重了。嗯，
拖延症就有两种，有的人就是无限拖延，但有的人是有责任心。但是在拖延所以就越到那最后的死线越焦虑然后越觉得对不起大家但是越就不想做
很煎熬
对、
啊、
就
你们是上学时候那个就暑假寒假作业会放在最后几天做的
那必是我最后一天做的呀、
啊、
就是说怎么
我觉得这是常态吧
这一本书我一天就能写完我怎么不早写的就
我从小有一个发小就是他就是算是有点远亲戚然后跟我也一直在一个学校然后还住在一个小区里他就是放假头一个礼拜全写完那种人
太自律了，
肆意玩是吧？
我觉得那种人特别可怕，
究极自律，
烦死他了。我妈就天天说：“你看看人家那谁谁谁，你这天天就知道玩，你写完了吗？”
找他抄作业，一般都是谁先写完？
主要他学习还不行，我不爱抄他的。
学习不行还这么自律、啊？
对，
虽然写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就是写，
哎，就是很努力啊，就是对表现很好，像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总之就是拖延症是大家都有的，懒这个事儿大家都有的，还是就是可以鼓励一下他吧，要不然
这个可以宽恕。
嗯，
我还想鼓励一下他，就是对做自己的那个，
这挺好，这很积极了已经。
嗯、
但我觉得他要是真的就是他不是说比较迫切的想赶紧换工作吗？那你就要不然对辞了，然后给自己一周或者
破釜沉舟，
就背水一战，
去好好准备这个作品集、
嗯。
但他有可能那一周狂看动画，狂玩游戏，
对小说也狂看。
破釜沉舟对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但是看他什么情况，比如他迫切的需求到另一个城市。
我觉得
他比如说是不是
多迫切
是不是有一个比如说远程的女朋友或者什么他想要去跟他生、
哦、
去那个城市生活之类的
事我总觉得这是个女生
啊这是个女生那就是
我自己的感觉
调换一下呗就比如
说
他
说什么搞同人是吧我感觉女生才会说这种词儿什么搞同人
这无所谓
刻板印象了刻板印象了
是吗
就是甭管他是什么这个需求想让他迫切的换啊、
嗯、
反正我觉得
鼓励他吗？
破釜沉舟，我觉得可能是个办法。
嗯、
但是我说实话，我经历过这种破釜沉舟，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用。
对，我不太鼓励破釜沉舟、
哦、
啊，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他有的时候有用啊。
就那个以前，大概四五年前，我还在香港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工作签证嘛，就是你、
啊、
比如说到几年之后，你就要需要有一个工作，这样公司给你续这个签证。
嗯、
如果你没有当时没有工作的话，那你就可以赶紧滚回老家。但那个时候就是最迫切需要工作的时候嘛，
嗯、
就是你就得赶紧超级得注意什么时候时间之前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
啊、
然后这公司还得是可以帮你搞签证的公司。
对对对。
但是就是不想做，就是不想投简历，不想、
啊、
不想做自己的 CV， 不想干任何
事、啊。对，跟我回国那是一样。
嗯。
对，
那是不是说明就是还有退路？因为
没有、嗯、没有没有，
也不是说、嗯、也不是说人生走到绝路啊，也不是说走到绝路，但是就是在目前这个，你可能觉得这个选择是好的，但你不想做。
哦、
嗯，
对，
我觉得我也不是说让他破釜沉舟，就只是说给自己一个比较怎么说，就是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个比较平静的这么一段时间，
嗯、
去专门。用心去准备这作品，
因为软性那个 deadline 就等于没有 deadline，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
对、
嗯、
对，因为他其实就是因为平时要上班嘛、
嗯、
因为上班把
他参加一下这种群里的什么创作打卡活动，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把这画完，就是让它形成一个成为一个很丢人的事情，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动
力？那也没用，
就跟很多人健身，把你的目标先发在微博上，
哦、
先发在朋友圈里，
然后过两天删了，
过两天说好几天没陪孩子。
哎、
嗯，
你们都有招。
就是一般那种创作打卡活动的群里，最后你就只能会收获一群拖延症，都一全都是有拖延症的人才进在你群的，所以就没什么用。
那我们能想到的这儿也就这些了。
嗯，
好自为之吧。
嗯，
不太认识没拖延症的人，
确实少，特自律那种。嗯
嗯，
也挺可怕的那种人，咱们可能和那种人就是没成不了朋友，就是
没有什么交集。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就是我，这是我唯一认识一个会在那个就是放假前或者考试前提前做好所有准备的人。
哦，
但我觉得他的人生也没有过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没、
哦、
也没怎么样。
你说还挺狠的。
OK，
嗯，
那我就鼓励的给一个 yes，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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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
嗯，
大家都一样，
对，
你也加油。
好，下面是第九个，也是今天最后一个告解了。这是一个匿名的邮件。告解室的各位老师好，我是咱们集合四五年的听众了。这次呢，思前想后，还是在截止时间前一个小时想通了，来倾诉一下，也希望得到一些意见。我今年已经32岁了，情感上的经验目前为零，居住在四线城市，目前和家人住在一起。家里的经济情况就是在本地，经济情况就是在本地还不差，有房有车，有个稳定的工作。家里呢很操心本人的婚姻大事，最近5-6年都在相亲，然后加微信，但是没有一个能维持下去的。然后一个是自己对相亲这些相亲对象都没有深切交往的欲望，第二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异性聊天。那么我之前考虑过单身一生，但是又心有不甘，渴望拥有爱情和自己的家庭。就在前段时间括号2023年1月，本人在 B 站的某个电台主播的直播间被主播的声音深深吸引，也算是萌生了心动的感觉，于是便在该直播间开了提督，送送礼物，希望能和该名主播贴近一些关系。在这一个月里，我知道了这个主播的婚恋观和我极为接近，不禁产生了想要与其进一步关系的想法。我知道我的这种想法过于大胆，希望渺茫，而且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从小自卑，但是心中的想法日益强烈，希望老师们可以给在下一些建议，或者说能骂醒也行，让在下了断这个想法，谢谢。
嗯，还这种的有什么特殊渠道能联系主播吗？
什么意思？
都提督了，
提督是什么意思？
就是2000块钱一个月，
舰长再往上吧，
舰长再往上。
嗯，
哦，就是等于说他一个月给人刷了2000块钱，所以现在是那种，就是好像那种。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持续每个月刷2000块钱啊？他可能就只上了一个月，他就是只有2000块钱。
嗯，
他
觉得可以深入聊一聊。
他，但是他说是2023年1月开始，所以只有一个月
啊。那可能就是，
嗯，
对对
对，他可以跟人深入聊一聊，看人愿不愿意理他吧，我觉得，或者愿不愿意聊，没准人愿意聊呢，是吧？
是，
咱也不能说都说。
但你这会不会有风险啊？
有风险是肯定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也不能把主播都定义为这种，可能就是
啊，倒不是那个意思
啊，
就是理智的说，你这样说是对的，
嗯，
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嘛，谁也不能说一棒子，就是说这
还得聊聊，
但是，对吧？就咱们所知道的这些事情，这个很难，可能，倒不是说谁不好，就是说。比如说你觉得你跟他的
就这个途径，
他觉得他的价值观什么的很像嘛，和那个觉得合得聊得来合得来，但是你知道人在做直播这个他是个工作，他展现出来的一些这个就是观点和什么的也可能不是他本人真实的。
哎，我在通龙买
啊，所以你 也不能，
你都你们也是主播你们会这样吗？
哎，等一下，那对，如果说比如 Nadia 你直播的时候底下有一个观众给你刷钱，然后就是跟你聊天，结果就有点想那个跟你进一步发展的意思，你怎么办呀？
以工作来说，
很难见到娜俩一脸没想到的那个表情。
以工作来说，
想想我当时给你讲的那故事啊，
什么
网恋那个，别轻易啊，别轻易。嗯，
以工作来说，我肯定希望他刷更多的钱。
对，
确实。
所以这个事儿就很。危险、
哦，
就比如说你进一步和人联系，那个人很可能你就觉得他对你也很热情，但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怕判断他只是在工作，
还是说
确实他也觉得你就是你知道有可能什么的这种。
对，当然也有可能他跟你聊天聊了，他也是在工作，就是你这个事更说不好。
也许现实中你俩见到真的是合适的，
对，
但是在这个渠道下，他就变得很难看清。嗯，我是觉得困难点在这儿。
嗯，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上来通过这个花钱来拉近关系的这种假设说叫友谊，
嗯，
反正我是觉得好像不是很稳定这种。
那肯定，
对，
嗯，
我还是想给他点希望嘛，虽然我心里也觉得就是想劝他啊，
对，可以再更进一步，但是就是看见有不祥的这个也别陷太深，我觉得。
嗯，
但有时候
但当事人
也不知道，
当事人很难啊。对，确实是。
因为不是有的主播，就比如说你看到你可能是一个会刷很多钱的人，就拼命的把你留住你或者怎么样，让你有一个错觉有希望。
对，因为人家要赚钱嘛。
啊，
嗯，
对啊，
嗯。
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更多信息，所以不知道你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
慎重，
对，希望他谨慎。
这怎么举牌呢？嗯，
这个倒
这都不是忏悔了，
嗯，也是没有什么
对对对
没什么告解
建议了，
对，
嗯，
建议就是慎重吧，
慎重嘛，
嗯，
哎，但是我看，比如说我看别人直播，
嗯，
或者我看别的主播，然后我有那种比较喜欢的主播，但我会特别喜欢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感，
嗯，
我觉得才最好，
嗯
啊，你能明白吗？就是
对，你可以把自己置身事外。
啊，
但是不是他们有人就不行
不是，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主播，然后我可能跟他拉近关系，仅仅只拉近到比如说我加个他的群就够了，就是我不会想着说还要在，
因为你就没想你的目的就不是那个
啊，
人家这目的就是那个，
嗯，
要跟你，嗯，
那我觉得
他也不是目的吧，他就是网上
相邀搞对象，就那意思。
那我觉得想就是恋爱想找对象，我觉得从 B 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哎，这个话得说，我觉得
啊，
嗯，
就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情感的需求，就你现在这个行为是不是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好的方式，感觉我们感觉，
嗯，但是
风险，
而且我觉得有风险，主要
是
就风险比较高，
嗯，嗯，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
对对对，
嗯，
有点风险，
很难，嗯，对，
嗯，但是吧，有的时候这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感动的过程，你在刷钱或者是看这个主播什么聊天的时候，你自己就特别的获得愉悦，这也挺好的，
嗯，也行吧，你当爱好
事干，
就是，
嗯，追星不都是这样吗？
嗯
是，
天天
对这个事儿你能共情是吧？我还不太能
对，就是疯狂花钱自己特开心，
嗯，
不花钱难受。
行呗，这个没什么忏悔，
说的我有点羡慕了
啊！
我什么时候能碰到一个这个东西？
你是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那种
对对对
明星是吧？
对，就是我特爱他，我要给他花钱，没有这个，那什么乐队啊，什么什么都没有是吗？他
那也没有
啊，
因为无非就是买专辑呀
啊，
那买专辑也算花钱，
还能干嘛呀？
看，
比如说去他演出。
看现场，
或者买他
很多乐队是没有演出可看的，
啊，是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有想有花钱的地方，就肯定还是有花钱。
嗯，
比如说看买他周边出的商品，
嗯，
什么杂志。
对，现在这网络购物这么发达了，
杂志、纪念品什么出的书，
嗯，
写的小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小岛，我确实有这个冲动，他出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我还都挺。
你买那个《死亡搁浅》那个？限定版了吗？
买必须买，啊，
那就算是一种
哦，算是了，
对呀，
啊，哦，那是
啊，不算吧？
那
The Last of Us 二什么这些我都买，是最典藏的那个。
你得把它
2077
小岛工作室出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巨贵的那些周边，
不是
全买。
那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个，那太难了。
嗯，
那你得花多少钱？
但你卖出典藏版的一部就已经算是一个，对
啊，对，
嗯，
是是是，这个
就卖典藏版已经是算少部分人了。
嗯，
而且我买了之后就是放着，说实话我也不打开。我也不干嘛，
是啊，
就是堆在那儿，
啊，
我就是喜欢，
嗯，
想支持一下。
但没有追星的感觉，我就是喜欢那他那设计。嗯，你看我很少买典藏版，但《死亡搁浅》我买了，我就觉得那个挺好的。
对，这我觉得不是追星，就我喜欢这个作品，我喜欢这内容。
跟追星两回
事。那假设说小岛再出一个游戏，
如果这个我喜欢的话，
啊，
我会买的。
嗯，就那个谁弹吉他那个，哇，他出了那个的手办，我想那个我会买。
弹吉他，
就那个预告片里那个二代那个
啊。
啊
嗯，
巨帅那个，
嗯，不是，可能也比较理智吧，就是在这个
是可能在这方面我
在这个方面，
对对，
你有什么要分享吗？女生有什么要分享？没有，
没有
追星故事，
就是拼命的给杰尼斯花钱。
啊，他是这一挂的，你喜欢
杰尼斯
啊？你喜欢哪个团？
杰尼斯都完了，我喜欢的已经全都结束了。
Stamp 吗？
那叫 smash
smash。 好，谢谢大家收听本期合适告解释节目，下期节目再见。笑死了。
stamp 是什么呀？
他们是邮票吗？
对，我一直以为他们是邮票。真的
什么玩意儿？
点睛是点不了点睛。